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新年仪式，美国南加州一场意外的山火再次让人惊呼，仿佛进入世界末日。借着极端锋利的影响，山火迅速蔓延，整个洛杉矶城笼罩在可怕的火光中。这次火灾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，10多万人被连夜紧急疏散，上万座建筑物在火灾中遭损毁，其中包括全球知名的好莱坞娱乐城和洛杉矶富人区。许多富人、名流、明星的豪宅被夷为平地，大量的豪车被焚毁，其严重惨烈的程度恐怕是任何好莱坞电影都无法人为制作出来。说到好莱坞电影，总能让人想起那些人与兽、人与机器、人与天外来客征战的力量悬殊的镜头。为了保护地球不受恶者侵犯，为了表达公义、善良、伸张正义，渺小的人类总是那么机智、勇猛、无畏，也总能以一己之力战胜强大的敌人。就叙事主题和逻辑而言，良善的战胜邪恶的，这非常符合人的良知对美善的需求，也满足了人对强者有着天然崇拜意识的英雄主义情节。所以这样的大片总能让人看得血脉纷张，激情万丈，总之就是一个字，爽。然而人的慕强心理和内心对英雄的崇拜，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崇拜。人渴望成为自己的英雄，成为他人的英雄，乃至世界的英雄。人骨子里都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，都希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主宰。而这正是埋在人类原罪里的骄傲基因所致。事实上，以为自己很强大的人，只需要一场意外就彻底没了主意。而真正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卑微，何等需要上主所赐属天的平安与力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启示录》的12章13节到13章1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3章2到4节。 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2章13节到13章1节，或许啊，有人就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，妇人、男婴以及其他人啊，各自代表什么呢？根据约翰的记载，妇人啊就代表忠心的犹太人，而男婴则是代表基督。那么至于他其余的儿女啊，极有可能啊是犹太的信徒啊，或者是所有的信徒。亲爱的朋友，属灵征战啊看似遥远，但是呢，只要是信靠主，便可以来得胜。根据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经文的记载，保罗说，圣徒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。约翰说，这场战争啊仍在进行，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早已经确定了的。撒旦及其爪牙已经被打败，也将要被消灭。但是撒旦呢，仍旧每天作战啊，使更多的人呢来加入到他的行列中，跟神去作对。那么属乎基督的人，他们已经站在神的那边来去参战了，而神也保证啊，他们最后要来得胜。所以呢，请你完全投向基督，不要动摇。一场属灵的大征战呢，正在进行中啊，不要再犹豫不决了。那么或许呢，有人不禁会说了，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，而启示录提到的兽，它也有三个，他们是要直接对抗三一真神吗？好，这一章提到撒旦以及他的两个邪恶的同党，也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，以及从地中钻出来的兽。那么这三个邪恶的活物啊，就组成了邪恶的三剑客啊，直接攻击那圣洁的三一真神，就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但是撒旦及其同党呢，是注定要失败的。那么或许啊，有人还会有疑惑地说，虽然常听人谈到启示录的13章1节所提到的这个兽，但是就是不知道它是代表什么啊。这头兽啊，最初被认为是指罗马，因为早期的罗马帝国充满着邪恶啊，既反对神又破坏信徒。但这个兽啊，也可代表敌基督，它不是撒旦，而是撒旦权力统治下的人。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提到启示录第13章，小我们就介绍了两个兽，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啊，另外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，那地啊就是以色列地。那么这两个兽所代表的，无疑就是大灾难时期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人物，他们就包括了但以理书7章3到7节中四个兽的特色。头一个兽，它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啊，这个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啊来出现，它从海中上来，海那么就象征了外邦列国，它有十角。但以理预言罗马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啊来去复兴，它有七头。启示录17章9到10节就指出，七头代表七个王啊，可以指七种不同类型的统治者，或者是帝国的七个不同阶段。他的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这些冠冕呢代表统治的权柄，是龙，也就是撒旦来给他的。而他七头上呢有亵渎的名号，他又做出各种声称啊，好像他就是神而不只是人。那么当约翰看到那兽从海中上来时，兽的主人就是那龙，正站在海边的沙上啊。古时候海啊，往往啊被视为是恶之所在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测透深海的奥秘，变化万千，波浪翻腾的海，那么就好比一口大锅，国事的变化，社会的变迁，那么就像锅中之物啊翻腾不已，冒出来的就是历史上的各种的大的运动。那么这个兽的形状，叫人就想起但以理书7章2到7节中的四兽，但是呢比那四兽更加的恐怖，那是因为它集四兽可怕的大成啊。这个兽啊，它像撒旦一样有十角七头啊，可能是说明世上的罪恶乃是那恶者魔鬼的一个缩影。在启示录第13章，龙出现的不多，只是站在背后。你看魔鬼呢，他很少是光明磊落的啊，公开作恶的，他只是啊在后边来去指使别人。这里约翰所讲的恶就超过了一般人类的恶，但这个超然的恶啊，仍旧是通过人类的恶行来去发挥的。 那么历史上不论古今，这些例子呢比比皆是。有学者在自己所撰写的书中，以兽就代表逼迫教会的政府，兽的多头就代表历代不同的政权，比如说巴比伦、亚述、罗马等等。兽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那么脚上挂冕确实呢很古怪，我相信这是强调兽的作恶啊是靠着强权，因为脚代表力量，脚上冠冕是皇权的一个冠冕。脚带冠冕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因为头要留下来带亵渎的名号。那么至于名号是单数还是复数，古卷呢并不一致，如果是单数，弃头带同一个名号，否则各不同名。但是总而言之呢，单名或者是七名同是亵渎之名。正如十三章六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经文说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你看这真的是一个大怪物啊！天上地上海里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啊！真的是让人开了眼界了。约翰就指出这是一个合成的兽，我们可以明确的就是这个怪兽啊，它是指敌基督。那么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就预言了象征这些国家的几个兽，而启示录所提到的这几个兽啊，则综合了这些兽的特征。如果你参考但以理书的经文以及我对但以理书的解释，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啊更加明白以下的几点教训了。第一，就是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你看这个兽的外形像豹子。但以理书七章六节经文说，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这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那么这是象征希腊马其顿帝国，希腊它以先进的艺术和科学来去闻名，他们的哲学、建筑还有文学也是非常的出名，希腊文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语言。那么兽的帝国表现出来的文化，那么就使得希腊文明呢更加的辉煌了。好，第二就是脚像熊的脚，那么这让我们就想起但以理书七章五节所提到的第二个兽了。经文说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庞跨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，有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那么这是指马代波斯，它是一个文明古国，那么兽的王国享有财富还有文明啊，绝不逊色于马代波斯帝国。好，第三，经文说口像狮子的口，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但以理书七章四节中的第一个兽，经文说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那么这是指巴比伦帝国的专制的体制，当尼布甲尼撒下令杀死所有的哲士，以及后来他把三个希伯来年轻人扔进火窑时，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的权柄，他就是那个金头，他是一个专制的君王。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就来解梦，解梦的时候啊，他就看到半铁半泥的脚趾，虽然大罪人敌基督是其中的脚趾之一，他却和尼布甲尼撒同样的专制以及独裁。那么在撒旦的掌控下，这个世上最幕后的独裁者达到权力的高峰，他的权力啊是来自撒旦，是撒旦兴起他，赋予他权力还有力量。那么在圣经中，他最接近撒旦的化身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节说，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。那么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三节对西门彼得也说过类似的话， 那么你说罪人是撒旦的化身吗？我想是的，撒旦呢绝对能够进到罪人心中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:9-10，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这个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么在但以理书7章，豹就象征希腊，熊它就是马代波斯的象征，那么狮子则是代表巴比伦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复兴的罗马帝国具有在它之前众帝国的一种特征，也就是征伐的速度啊，快如豹，力大如熊，并且呢，像狮子一样的贪婪。那么简而言之，它兼有以往各世界霸主的一切的邪恶特征。这个帝国及其统治者从撒旦那里啊，就得到超自然的力量。兽的形状像豹，脚像熊脚，口像狮子口。口是一个单数，有点奇怪哈，因为头有七个。那么无论如何，我们要记得，约翰的描写不是为兽来去做某种刻画，而是为兽的预表。那么事实上，要把所有约翰所列出的特征归在同一个兽上也是不可能，而他呢，也不是要我们这样来去做。他把单以理描述的四个兽的特征拿过来，总结成一个兽啊，即四兽可怕之大成。那么结果呢，这是一只恐怖的难以形容的一个动物。单以理书中的四个兽啊，代表不同的帝国，那么这里的兽可能也是一样，这个兽啊，代表最后的一个帝国，而这个帝国它就集历代可怕帝国之恐怖于一身。但这个兽本身它是没有权力的，是那个龙把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。那么龙所给的总结起来权势啊是非常的可观，你看跟善所斗争的邪恶势力啊绝不是微不足道的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13:3，经文说：“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，跟从那兽。”好。这一节经文跟17:8都让人误解啊，撒旦能够使这个兽从死里边来去复活。启示录17:8经文说，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就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。好，根据这两节经文，有人就认为啊，撒旦能够使兽从死里边来去复活，但是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撒旦没有这个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的，神没有赐给撒旦这个能力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有能力使人从死里复活的。根据约翰福音5:21-25-28-29经文的记载，耶稣说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你看，只有主耶稣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的，撒旦是没有这个能力的。所以我认为兽的复活呢是一个假象。主张撒旦使兽复活的人把兽解释作一个人。那么初代教会中大多数人呢都持有这个观点。但是对于这个人到底是谁则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他是加略人犹大， 也有认为他是尼禄。奥古斯丁啊，他也这么来说，他说恶势力已经在暗中运作。那么这代表什么意义呢？有人认为是指罗马皇帝啊，所以保罗才没有指名道姓，尽管他一直希望读者明白这是指尼禄。尼禄的作风的确很像狄基督，因此有人猜想尼禄会从死里复活成为狄基督啊，这是奥古斯丁他的看法啊。还有人认为啊，兽是指罗马帝国。我个人认为罗马帝国呢已经不存在，但是还没有灭亡。有人形容罗马帝国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不倒翁，罗马帝国呢没有真正的王国，今天他还活跃在欧洲。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，恶人啊不会复活的。而且根据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经文的记载，到时候啊只有基督能够使人复活，是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人来去受审判。那么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经文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你看，唯有基督能够使死人复活，那么得救的和失丧的都要来复活。那么撒旦呢是没有使人复活的这个能力的，他不是赐人生命的，而是一个魔鬼，一个破坏者，一个死亡的推手。那么罗马帝国呢将会东山再起啊，在世界的独裁者兽的控制之下成为一个大国。我相信这个兽啊是指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会显出复活的假象，这会是在大灾难中最大的一个假象和最大的一个谎言。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1节经文的记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会任由他们信从虚谎，假的复活也是谎言的一部分。他们不承认基督的复活，但是呢，他们一定会伪造敌基督复活的一个假象。经文说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那么是指敌基督他将会模仿耶稣基督的死还有复活，好愚弄世人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。基督徒说基督复活了，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，不信的人也将夸口说敌基督也复活了。那么那些拒绝基督福音的人呢，他们会轻信谎言，于是啊就终生受骗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来开始合成敌基督他的画像了。骑着白马的骑士啊，是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一个假象。那么有史以来，人类发生过无数个战争啊，签下过无数的和平的盟约，可是在人类历史中真正享有和平的岁月啊，大概只有200-300年。有一位学者他就一语道破地说，这个时代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和平主义的世代却没有和平。他说的很对也很讽刺。你看敌基督他就以假象要为世界带来和平，那么很多政客啊都以争取世界的和平为政纲，可是呢他们却常常为世界带来战争。其实呢我们成了好战的国家，我们并不爱好和平。1953年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说过，他说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啊，迫使人类接受越来越精良的致命武器，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相互的依赖的程度啊也越来越深。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中，像敌基督这种类型的人呢、啊、将会来出现并受到世人的欢迎。他说的也很对的。敌基督来到世上时啊，他会向世人就保证说了，他说我会给你们呢带来和平，带来平安。那么世人呢于是就甘心被控制，让敌基督来去掌权。有一位学者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敌基督会伪装成啊人道主义者，他满口啊都是和平，都是繁荣，都是富足，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欲，但是呢他却反对人信靠耶稣基督，他会散播谎言。好，约翰就描述说，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却医好了。那么关于这一节经文所述的内容的意思，学术界呢大体上有两种观点。第一，就是使徒约翰当时所处的时代大为流行尼禄再现说，那么是指尼禄皇帝的起死回生啊。这个说法就认为啊，在统治的末期， 因施政被禁卫队和元老院驱逐，最后自杀的尼禄皇帝啊，其实他并没有死，他要带领东方的帕提亚军队啊，来去收复王权。啊，这个说法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呢，就起了很大的影响。无论是把《启示录》这卷书解释为过去时的学者，还是折中过去和未来的学者，都有不少人支持这个观点。但这个观点的前提啊，就是把从海中上来的兽啊，就当作为罗马帝国。那么这和《启示录》的内容就有很多的冲突了。那么第二就是，因基督十字架之死和复活受到致命打击的撒旦，那么在大患的时期呢，将恢复对世上的权柄。那么这个说法比较符合这段经文的内容，并且呢有说服力。启示录十三章四节经文说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你看，这是撒旦心高气傲的全盛时期，他要全世界啊都来拜他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基督徒从来不被要求要去做一个强者或是英雄，但依靠神的人内心都很强大，足以面对任何的灾祸患难。那么假如你看到哪个信上帝的人他很勇敢，其实他只是活出了一个有爱有盼望的生命而已，那在他里面的才是爱的源头与力量的源泉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麦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心窍，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